第88集，庄图南第一次这么庆幸他有林动哲这个小弟。他惴惴不安地打电话回家，接电话的黄玲很为难。
呀，图南，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，妈妈要上班，这鹏飞回贵州了，家里没人能来上海啊。
庄图南本以为没戏了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他接到了林动哲的电话。
老大，喂，老大，我和我爸妈说好了，我坐明早第一班车，把咱俩的自行车都带来，咱们明天在火车站见。
两个人在长途汽车站碰头，林动哲把两辆自行车交给了庄图南，喋喋不休地交代。
我本来想把庄小婷的车也带来，暑假我们不用车了，但你爸上夜校，他需要一辆自行车，他把庄小婷的自行车留下了。
原车要在一小时后返回苏州。林动哲有一个小时的空档，他和庄图南把自行车锁在了自行车棚里，一起到车站外的小吃店里吃午饭。小吃店里闷热难当，两个人都没什么胃口。庄图南买了几个馒头和一盘土豆丝，又买了两瓶冰冻橘子汽水，喝着汽水勉强下饭。林动哲看着庄图南身边的行李包。
哎，图南哥，你已经整理好东西了，一会儿坐车去山西啊？
嗯，和同学一起。
啊，阿姨整理了一包常备药给你，说出门条件差，有备无患。东西都在我书包里，我一会儿给你。
庄图南夹了一筷子土豆丝给林动哲，林动哲压低声音。
啊，还有钱，阿姨说天太热，她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和做包子了，给你钱让你路上买东西吃。阿姨说千万不要省，穷家富路。
有人拎着两筐家禽进店，那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鸡屎味儿。庄图南放下筷子，林动哲赶紧说：“
嘿嘿，图南哥，你别讲究，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，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。”
庄图南看着脖子上汗津津、那都是黑乎乎泥垢的林动哲，心中感动：“
你来回坐一天车给我送自行车，动哲，辛苦你了。”
我爸说把我自行车送来同济开开光，沾点书卷气。
林动哲期末名次一定惊天地泣鬼神，居然把睿智的林叔叔活生生逼成新一代神棍。
庄图南拿起汽水和林动哲手里的汽水轻轻碰了一下，林动哲嘿嘿一笑：
图南哥，你学业上需要帮助没说的，我当然要来，一定要来的，就是有点不明白你们跑山西干什么呀。
庄图南想了想才回答：
古建筑承载了历史和文化，不能就这么拆了。同济建筑系有国内最专业的城市规划专业，教授带我们去规划古城改造。
啊，规划就是不让拆老房子吗？我妈想了半天想不明白老房子有什么好的，没有下水道，连洗衣机都装不了。我妈说了，没有洗衣机的房子不是好房子。啊，刚才车上的司机叔叔是钱叔叔的朋友，就是上次带我和向鹏飞来上海的那位叔叔，他听说你要去一个偏僻的县城，就特地说了，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最好都和同学一起，千万不要一个人上厕所，怕有人在厕所里边挥棒子把你打昏了抢你身上的钱。
林动哲鬼鬼祟祟地打开身边的书包。
我听叔叔这么说，厚着脸皮向他要了把螺丝刀。图南哥， 你带在身上防身。
林动哲交接完钱药和自行车，恋恋不舍地返回了苏州。庄图南又等了一会儿，等到师兄王大志，两人一起把自行车骑到了上海火车站，汇集的其他同学办好自行车托运，一行十二人一起登上了上海至太原的火车。抵达太原后，转乘太原至平遥的长途客车，客车开出去两个小时，庄图南就知道林动哲所言不虚了。国道中间突然出现了一棵巨倒的大树，司机见冲不过去，只能无奈停车。司机停车后转身对乘客们喊了一声：
除非劫色劫命，如果他们只要钱，多少给一点，不要对着干，装个怂花点钱，人平安就行。
公路两旁出现了几个拿着棍棒和菜刀的人，慢慢地逼近了客车。十二名学生中有两名女生，李佳和一名女研究生。售票员似乎颇有经验， 他示意车上的年轻女性都低头，尽量坐在男生中间，再让身材壮实的男生侧身挡在女生的前面。车上有一位单身出行的女士被安排在学生中，十名男同学团团围住了中间的三名女性。售票员安慰他们，
客车一般不出人命，就当破财免灾了啊。
持刀的人逼近驾驶室，用土话和司机大声交涉。几句话之后，司机转身对乘客们喊，
一人五元就让我们过，同意的话大家就付钱，哪位乘客帮忙收下钱。